narrow-minded, it's not because we are strict, it's because that's the truth. Is that right, boys and girls? Okay. So in the same line of thought, if, for example, one day my boy Adrian came back home and said, "Dad, today on the street there's a very, very nice uncle, and this uncle is giving me lollipops." And then this uncle said, "Call me Dad. Make me your father." And then Adrian asked me, "Dad, what shall I say to him?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I said, "Okay, you know, be open." Right? It's okay to have multiple dad. No, as long as he's giving you real candy. "No,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Make no mistake, boys and girls. What am I going to say? I'm going to tell my boy,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dad before me. I'm the only dad." It's not because I'm narrow-minded. It's not because I'm too strict. Because that's the truth. It's the same when someone said, "Why do you say Jesus is the only way?" And we say, that's the truth, right? That's the only answer. And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And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me." And he's the only way. He's the only answer. So if someone trying to tell us, "Okay, you can have a lot of God, you can have a lot of ways to heaven," we're going to say, "I'm sorry. I'm really sorry. But the gospel is the truth." Amen? Amen. Thank you very much, boys and girls. You are dismissed. And as alway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of our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hank you.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请再一次起立，我们来同心攻读圣经主的话语。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三章，然后读罗马书第六章，请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新的系列的第一讲是关乎救恩论，题目叫做好人也需要信主才能得救吗？这个题目呢是去年在我们退休会当中同工要我带一个福音的专题，那么我们也有几位的慕道友来到其中，和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的，是今天所要讲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也会有一点神学的内容。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在美东门训营里面有分享这样一个救恩论的题目。因为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所以心中就有感动关乎这个救恩论的题目，和大家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场合，就是主日的讲台上面和教会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但我也知道这个题目会比较的这个艰深或者枯燥一点，那我们尽量把它能够把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学术的内容把它减到最低，尽量能够跟我们的实际生活侍奉传福音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关于救恩论的题目呢？我们知道辨别真理与 谬误有三条最重要的标准啊，叫做重中之重。我们反复和弟兄姊妹分享，常常来讲到，第一条就是关乎三位一体，特别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为这一条的真理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可千万不能够搞错。在前一段主日学当中，我们刚刚有看到啊，特别是在这里好像似乎啊，圣经的记载有张力的地方啊，到底是三个位格还是一个神，我们知道这丝毫是不矛盾的。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也是不矛盾的。那么第二条就是我们信仰的正典啊，英文叫 canon， 圣经无谬无误，至高独一的权威，是我们辨别真理与谬误三条最重要标准当中的第二条。因为任何一个宗教的信仰啊，它的经典、它的正典就定规了到底他们信的这个内容是如何的。如果你去跟一个伊斯兰教徒啊，跟他有一些的不叫交通啊，谈话啊，有些对话的话，这个伊斯兰教徒每一次都会告诉你，我们拜的是同样的神。那我们每一次都要告诉他们啊，我们很客气的回答，但是也很清晰的回答，对不起，我们拜的不是同一个神。为什么不是同一个神呢？因为他们的经和我们的经不一样，他们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的安拉和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独一的真神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信仰的正点。第三点就是得救的道路，因信称义。那这三点，敬拜的对象、信仰的正点还有得救的道路，很多的宗教全都在都有这些的要素啊，都在讲我们拜的是谁，我们读的是什么。法轮功还有一本转法轮呢，他一定他有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经典去读的。那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也都告诉我们有一条得救的道路，怎么样能够进天堂，因为都讲到人的这个罪的问题，当然里面的内涵不完全的一样。那在这三点当中呢啊，对我们一般啊，我们不是去读神学院的话啊，我们的平信徒，我们把这三条讲清楚，前两条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就足够了，有那么三四个小时，关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能够讲把它讲得透透的。第二条关于圣经无谬无误啊，是我们至高独一的权威，包括圣经的来源，包括我们对一些关乎圣经的挑战和回答，我们有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可是第三条啊，关于救恩上面这个得救的道路呢，其实在教会里面不单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包括会友当中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的问题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啊，一些的困惑常常会遇到，没有三天你讲不完啊，可能我都说少了。那这一次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一个系列能够来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常常会有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些的误解。那当然因为它比较的有一点的神学性，我们也是在这一年当中把它spread out 啊，隔一段时间讲一次，隔一段时间讲一次，而且呢用不同这个题目，尽量是跟我们的这个实际的侍奉生活传福音能够起到密切的关系啊，这样来讲。好，为什么要讲救恩的真理？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一条，它很重要啊，又涉及比较广的一些相关的题目和问题。第二点，当然我们知道，令人归主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第三点，有人可能会问，需不需要讲那么深啊？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以前还在中学里面读书。我们这个老师呢就常常讲一句话，说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给别人一杯水，你自己最好要有一桶水啊。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装备啊，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要常做准备， 对不对啊？常做准备，然后有温柔敬畏的心，能回答别人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提出来啊。所以不单是我们现在在啊这个三福个人布道的培训当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但是这一部分呢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会摆在我们的主日的讲台。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福音疑难问题的解答，我们就在培训当中来特别的做一些的教导。好，这是我们的前言。那么首先关于这样一种救恩的理论，在教会历史上呢曾经有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一些错误的赎罪理论，我们在这里只挑出两种来要特别的点一点让弟兄姊妹有个了解，也有一个警醒。第一种，首先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撒旦赎价论啊 ，Ransom to Satan Theory。这样一种撒旦赎价论，在初代教会有一个教父叫做俄立根，他所主张，而且很不幸的，后来的奥古斯丁，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也是持这样一种的理论。这样一种理论呢，本质上是很有问题的。撒旦赎价论认为说，因为人被撒旦所掳，所以我们需要向撒旦付出赎金。当然我们付不出来，谁来替我们付？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付？十架宝血来付。所以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的救赎，这样一个救赎赎买是向谁赎买？这些失丧的灵魂，向撒旦。所以变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付给撒旦的。这个讲法有没有问题？这个讲法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当然很快了，我们都不进入到很多的细节，后面我们还有今天有好多的内容要讲。那如何回应？非常简单的，人犯罪是侵犯干犯了神的圣洁，为罪所付出的赎价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只有神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弟兄姊妹，你想一想，你即使付给撒旦再多的赎价，撒旦那么样的凶恶啊，是变本加厉的，他会放过我们吗？再想想那个十灾，那个法老，他最后放不放过以色列人啊？都到了第十灾了，都灭长子灾，你们走吧啊！这个摩西一次一次见他 ，Let my people go， 走了走了，他怎么样啊？还派军兵去追，是不是啊？若没有云柱火柱，又若没有了红海。这个撒旦法老是非要把他们给掳回来，撒旦是极其极其的邪恶和可怕，你不会说我给你做一个交换他就善罢甘休就到此为止了，不会的，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跟撒旦是不能签和平条约的啊，所以十架宝血是对撒旦的审判，宣告了他的失败，而不是给他赎价啊，我们就只简单的讲这么多。所以这一点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可能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概念啊，我们就会把它搞混淆。我们要提一提第二种，一种叫做道德影响论啊。那这个呢，是在中世纪有一位叫做亚伯拉德的人他所主张的啊。这种主张呢，离现在已经差不多都1000年了，但实际上啊，日光之下无新事，新事啊，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先驱，虽然是在中世纪的时候。这样一种的道德影响论，他认为基督的死并非赎罪所必须的，而只是显明了他对人类的爱啊。基督的死也不是公义的要求，为的是什么呢？去软化罪人的心，看到耶稣这样的大爱啊，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舍己，让罪人的心就被感动了，软化他们的心，然后就让他们就悔改了。这样一种道德影响论，今天形形色色很多的新派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的鼻祖都在那个地方，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回应也非常的清晰，基督的死无疑是代替性的，彼得前书第3章18节啊。所以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得以称义，不是单单受到爱的感染，乃是呢无罪的代替了罪的啊，有罪的。圣经明讲啊，神公义的要求是一定要得到满足的。好，那么赎罪正确的意义是什么？关乎这个救恩论啊，我们先把这个 正确的这些概念，后面也有几个相关的术语，很简单的和弟兄姊妹做一个分享。啊，基督之死的基础意义是有代替性的，他在罪人的地位上死去，啊，与我们这些的罪人认同。当然，我们知道他完全没有犯罪，他满赎罪人，成全神公义的要求，使人与神和好，重获自由。啊，那么下面呢，有些词来解释基督的死。第一个，代替 substitution， 啊，这个拉丁文 vicarious， 啊，一个代替另外一个。圣经当中有许多经文都强调，基督代替全人类付出了这种代赎。啊，我们把经文也都列给大家，啊，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看。第二叫做 redemption， 救赎。啊，这是另外一个词，来自希腊文 agorazo。 啊，从希腊文，我们这些原文我们不用去管，它意思是什么呢？是从市场上买回来，而且当时那个词常常用在这个奴隶身上，啊，常常用在奴隶身。那这里大家要注意了，啊，我们刚才不是刚刚讲到这个撒旦赎价论吗？啊，我们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人被主的宝血买赎，是从罪的咒诅当中得到释放，大家记得吧？当始祖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就在这样一个罪恶的这个咒诅的底下。现在我们是从罪恶的咒诅当中得到释放，被买赎回来，从此我们就归向基督，啊，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奴仆，实行神的旨意。这里跟撒旦没有关系，啊，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第三叫做和好 reconciliation， 啊 ，catalasso， 这是另外的一个希腊文的词，意思是什么？产生改变。那和好，我们是与神和好的人，啊，这个和好本来最初始意思就是做出一个改变 ，make change， 啊，原来是与神为敌的，原来是我们是用后背对着神的，啊，我们是抗拒他的，现在回转过来与神和好了。第四个词赦免，更多从神的这个角度啊 ，forgiveness， 啊 ，charizoma 这个词呢是希腊文因恩典而免债的意思。本来我们是欠神的债的，这个债我们自己也还不起，还不清的。现在因着基督赎罪的工作，把指控我们所有的罪都完全免除了。啊，好，下面称义啊 ，justification， 宣告一个人是义的，是对的啊 ，right，righteousness，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行动啊。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基督的宝血，因为基督宝血的遮盖。父神看我们就不再看我们是肮脏污秽的，啊，是充满了罪恶的。现在神看我们是一个义的人了，所以我们知道中文这个义的字，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门来讲一讲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人也很关心这个题目。义，正义的义，这个字繁体字上面是什么？上面是羊，底下是我，很奇妙的啊。这样一个赎罪的羔羊，他的血遮盖了我，我就成为是义的 ，justified 啊。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个救恩的过程啊，救恩的过程。首先，这个救恩的过程，我们要从神的要求来开始来看。神的标准和要求是怎样呢？马太福音5:48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You shall be perfect, just as your Father in heaven is perfect. 神就是给我们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简简单单的，但这个要求高不高？太高了，是一个完全的啊！你们要圣洁，因为他招你们的是圣洁的。打个比方来说，到这个福音布道的时候，常常用这几幅图，比较形象一点。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怎样呢？射箭呢？古人。这个射箭啊，以前那个 Boy Scout 啊，他们那个学习这个射箭很有意思啊，要求每一箭都要正中靶心，不能偏一点，偏一点就不 perfect 啊。其实呢，你知道这个古人啊，射箭是个 bullseye 啊，就一个圆圆的大大的一个红点啊，然后一个草垛子什么东西画在上面啊，或者一个木板画一个大红点啊，这叫牛眼的 bullseye。如果你要是参加这个射击的比赛，或者是参军射击这个练习啊，你都知道，只要是贴着这个圆圈啊， 圆点的边贴一点，就算是内环，你就可以得分了，你就可以打十环，打边贴边都行。神的要求说贴边不行perfect 枪枪正中靶心，这个要求太高了。那么谁能够达到呢？我们达不到，这是一方面。可是实际上在我们很多时候人的内心当中，尤其是一提到罪这个词这个概念，我们把它想成是完全另外一幅的图画。想成什么呢？我们对罪的理解认为是每一件都拖把才叫做罪。要晓得这个人对罪的认识和理解跟神的标准和要求差得有多远啊！所以也因此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每次传福音尤其是中文啊，尤其是再是像一些的年长的长辈，我们去传福音就更要多多的解释。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有没有信主的啊长辈父母啊亲人，跟他们一讲我们是人是罪人，这个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常常我们的长辈就暴跳如雷啊，为什么呢？你现在小辈还来教训我了啊，说我是罪人，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坑蒙拐骗，打家劫舍，你说我是罪人，他就不高兴啊，觉得我们在教训他。那我每一次我们都要特别的做一个解释，这解释是什么呢？我们所讲的这个理解这个罪叫做 crime， 对不对啊？刑事犯罪要判刑的，要关监狱的。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另外一个词，不是 crime， 是 sin 啊，是 sin。 圣经所讲的罪啊，在这个原文当中这个词啊，希腊文叫做 hamartia， 也别管它啊，就记得住记不住都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 hamartia 这个罪这个词呢，原来最初始的意思就是指的射箭没有正中靶心，偏了，叫 missed mark， 不一定是 missed target， 就是箭不中地啊，地啊就是这个靶心，不是箭不中靶，大家晓得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说箭不中靶这个是犯罪了啊，所以那些人是罪人，你看他们多坏呀，判个十年五十五年的有期徒刑都少，可是我挺好的，我没有犯那些的罪，我还是蛮善良的，我还是很有爱心的，常常是关怀别人的等等等等，我们就觉得我们是 OK 的。可是不对，圣经当中的要求比这个要高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千万千万要注意啊。有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十恶不赦的啊，那些才是罪，坏到极处那些才是罪。当然圣经当中讲到这个罪的概念我们不要模糊，罪的概念是很可怕的，可是罪的概念可怕在于它无孔不入，罪的概念更可怕在于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而神的标准是哪怕差一点都不行。如果我们非要讲成是十恶不赦那个才是罪的话，你就把神的标准降得太低了啊！这是人的标准，用人所想象，这不是神的标准，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明白这一点。那么人性的真实的光景是怎样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可能像这幅图里面，你看有的时候我买某一个方面啊，我还不错的，我射箭这里大概八环没有，六七环也有了啊，离这个靶心最近的啊，也有的稍微的差一点啊，有的这个就差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每个人这个差的地方又不一样，这就是人性的真实的光景，像人性特别的复杂啊，很复杂。我们里面有没有恻隐之心？有啊。有没有羞恶之心？有。有没有是非之心？这些我们全都有的。一个小孩子小小一点啊，如果要是这个小孩子慢慢开始啊，我们说啊，人生下来也都是小罪人，这个也是对的啊，都会撒谎，对不对？ 那小孩子一撒谎，你从他眼神当中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他知道撒谎不对啊。那爸爸妈妈一问他，哎，小孩子他就躲了，他知道这不对的。没有一个人，哎呀，我今天会撒谎了，好高兴啊。不会不会的啊，我们人里面都晓得，看到有一个人他很悲惨，我们看到现在啊，最近有两件事情，这个新闻让我们心中很难受。一个是国内的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正义感，义愤填膺，看到现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那么多的平民百姓无辜的生灵被战火涂炭，我们心中极其的煎熬和难过。人里面都有这样一种是非正义感，不需要偏偏只有基督徒才有。可是另一方面，我们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苦毒，有没有虚谎、贪婪，这些也都有。那到底人性是本善还是人性是本恶呢？这问题就很复杂了。对于我们中国人这个老祖宗啊，老夫子来说，那么当然因为孟子这个认为人善性善，性善论啊，所以呢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般我们就认为性善。荀子和韩非子呢认为人性本恶啊，所以用法家啊，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那这两派就一直在打。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有人认为说，在伊甸园当中，始祖犯罪之前人性本善，犯罪之后人性就本恶了。那今天啊，在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我们看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是2011年，十一年以前，在中国广东佛山有个小月月事件。当时在还在微博上面得到非常非常的关注。小月月4岁的一个孩子，爸爸妈妈工作很忙，然后他呢就在路边玩耍，不小心被一个车撞倒了，第一辆车压过他跑掉了。那他在地上正挣扎的时候，又被第二辆车又撞了一次，很惨。有这个摄像头照着18位行人，先后用18位行人一个一个都走过去，不管的。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时候啊，如果你去好心去帮助一个人，你被讹上了啊，常常有这种问题，对吧？啊，在南京，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件，实际上是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过。原来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老长辈，他说他也遇到这个事件，差点就被讹上了等到第19位，就是这个陈贤妹，她叫陈贤妹，老妈妈看到小月月就赶快冲过去把她抱了回来，把她救回来。然后记者就报道这件事情，报道这个陈贤妹这个老妈妈，政府也给她发奖金，很多人呢也给这个陈贤妹给她捐钱啊，认为她见义勇为，这就是做出一个表率。在这个时候，一些网民还有包括一些的邻里就开始讲风凉话了，说什么呢？说这个陈贤妹呢，她是为了博出名啊，想要赚钱啊，因为这样的话别人会给他钱。你看，这是小月月的爸爸妈妈来向陈贤妹老妈妈表示感谢。那陈贤妹这一辈子大字也不识几个，也没有见过世面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太太，心很善良。她说：“我哪里懂什么叫出名啊？我当时哪里有想过什么要出名的这回事情？我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太可怜、太危险了，我就冲过去。”赶快把他抱了回来，就这么简单。人家给他的钱，包括政府给他的奖金，他都捐给了小月月要去这个医院疗伤，要花很多的钱， 给了小月月的爸爸妈妈。记者采访他，他也不要出名，后来他好多人采访他都躲到老家去了。所以有时候这些网民在那里去说他这个说他那个啊，就是人自己心中怎么想，你去说人家，他人家不一定心里是这样想的。这个白方礼啊，这位老人家叫白方礼，1982年的时候，他马上就70岁，69岁的高龄，啊，已经都退休了，69岁的老人家，回到家里面抱孙子，啊，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呢？没有，他这个时候开始啊，69岁开始通过这个个体人力三轮车呢客运支教，就蹬三轮，啊，然后呢就去捐助啊，从86年到99年省吃俭用，后来他这个事情记者给他报道出来以后呢，还有人热心帮他成立了一个人力三轮车的公司。这个人力三轮车公司然后有几位员工，白大爷每一次就跟这个员工就说我们蹬三轮不是为了赚钱啊，是什么呢？是帮助那些的贫困失学的儿童。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晚上回到家里面去点钱，有零的有整的这些的钞票，在他点钱不是自己发财，他拿一个这个塑料的铝的饭盒，以前国内那种长方形的大大的那种铝饭盒，就在里面码码码，码的整整齐齐的，啊，密密的一饭盒的钱，攒够了他就到学校里面去，捐给学校这些贫困的失学的孩子。每次就做这个事情。然后到了啊，这个1999年的时候。啊，1999年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86岁的高龄，他拿着一饭盒的钱，来到学校，跟校长和老师说：“说我年纪太大了，我再也蹬不动三轮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给这些孩子们来捐钱了。”当时校长哭了，老师哭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哭了，就是非常善良的一个老人家。他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得利，大家注意，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我敢讲比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还好，大家同意吧？我们好多基督徒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风里来雨里去。当我看到这些，有的时候当然你知道有一些是单纯的是宣传啊，是为了塑一个典型，可能没有这样的真实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接触到周围的很多很有爱心的人，虽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很善良，也有追求高尚追求美好的那一面，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怜悯同情的心，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很重要一点，归荣耀给谁？这是美好的事情，归荣耀给谁？我们当然不能归荣耀给人，更不会归荣耀给撒旦魔鬼，对不对？信主的人，对，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还能够残存的反映一些，彰显一些神的形象，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只能够归荣耀给主，给主。那这个问题来了，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不是那么好回答的，这答案就在圣经当中。回到圣经里面，圣经讲的好清楚好清楚，叫做人性本罪。人性当中有善良的一面，人性当中有没有恶的一面啊？都有。你看你在学校里面学习成绩挺好的，排第一位，然后那些哎呀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来问你能不能够帮助我，你很无私的，对不对呀？ 啊把自己的时间也拿出来啊，这个精力拿出来，然后无私的帮助他解题啊，帮助他把成绩能够提上去，不要下次考试不要不及格了，好人，你是好人。班里面转学来了一位同学，每次你考试都是98分，这个同学99、100，老是压你一头，这个时候里面的这种嫉妒心立刻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反正我这个嫉妒心我就出来了，尤其信主以前。所以人性极其的复杂。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 他呢有一次到澳大利亚去度假，在澳洲嘛，这个周围都是大海啊，风景也很漂亮，海边正在这里啊晒太阳的时候，突然呢有一条鲨鱼就游到这个浅水区来了，那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还在戏水呀，很多人看到远远有鲨鱼来了，吓得都往岸边来跑。就是这个人，这个英国人，他奋不顾身地冲过去啊，就跟这个鲨鱼搏斗，你看抓着鲨鱼，把这鲨鱼往这个深水去拖，当时已经都很浅很浅了，很危险的，但是他很勇敢。正好有人呢就用自己的这个摄像机把这段事情就给照下来了，照下来然后就上了电视台。那正好都是英联邦的国家嘛，英语的国家，哎，英国人也把这个播出来了。你看我们英国人出英雄嘛，啊，绅士风度的国家，澳洲人都跑，然后我们英国人去这个去跟鲨鱼搏斗。这个人回到英国，回到公司里面，公司员工啊，同事给他开了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 party， 啊，这不但是我们英国的骄傲啊，也是我们公司的骄傲啊，出了个英雄。等庆祝这个 party 结束以后，公司老板跟他说，说等一下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猜怎么样？要给他发奖金是吗？提职是不是？都不是，老板跟他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为什么不要来上班呢？因为他走之前跟老板请的是病假。如果没有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谁都不知道，请了病假，结果跑到澳洲去度假去了，去玩去了，他根本就没有病。撒谎了，老板跟他说，虽然你是一个很英勇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公司不能要不诚实的人，所以你明天不要来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新闻我看了以后，我当时看这新闻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我就把这个截图也留下来。传福音就是常常讲这个例子。而且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一点，在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慕道的朋友，我深深发现一条规律：凡是那种内心当中比较的追求高尚，啊，比较的追求善良、美好、纯洁的人，你跟他讲人是罪人，他更快的、更容易的接受。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道德的标准很高，伦理的标准比较高，扪心自问，他知道他达不到。你跟他一讲人是罪人，他承认。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差得太远。那还有一种情况，你也是一传福音呢，人比较快接受，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犯了一些十恶不赦大罪的人。以前我在纽约上周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张传道啊，在宾汉姆顿，现在多年，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回台湾去服侍去了，神学院毕业以后。张传道他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能够做那个监狱布道，监狱布道里面呢也是开布道会啊，然后讲完以后就请大家举手，谁愿意信耶稣就举手。他说一呼召啊，全举手啊，很令人诧异的。但是想想呢也想得通，为什么呢？一讲大家是罪人，你是不是罪人都承认，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跑这儿来干嘛了？对不对？都关到监狱里面来了。所以自己很差很差的那些人，你跟他讲是罪人，他无可辩驳也承认。还有一些呢很追求高尚完美善良的人，也容易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怕在中间的上不去下不来的。我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偷小摸啦有的时候撒点小谎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这个就算犯罪吗？在神的眼中就算犯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再给大家一句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定义罪，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有个是非的标准，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人人心中有杆秤。可是你真的每一次知道行善都去行了吗？只要有一次没有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不单这里是预言耶稣基督，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正常人长大，一开始小孩子刚生下来懵懵懂懂只会哭，但慢慢的到一个时候就开始晓得弃恶则善，这是圣经里的话啊，人都晓得弃恶则善。哎，所以虽然时代地区不同，道德标准不同，但是有一些合乎圣经的普世价值啊，这个世是适宜的事，不是世界的事啊，普世价值。比如十诫当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贪婪等等啊，不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教之外也有极广的适用范围。这叫什么呢？叫良心 conscience。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那里就用了这个词，是非之心啊，就是 conscience 良心。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啊，上下文是这么说的，从十二节开始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下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我知道我们加美小组前不久刚刚的查这段的经文啊，我没有赶上。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一件事情，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人，非犹太人，他们没有律法，但是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什么叫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里面有是非之心，律法的功用已经刻在他们心里了，这个是非之心就来判断我们，你有没有按照你的是非之心，按照你的晓得弃恶择善，每件事情都这样去做。哎，如果你知道行善却没有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那对于这段经文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啊，等一下我们要着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就是我们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亲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亲人啊，不但是没有信主，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亲人，那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到哪里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文去回答，可以用这段经文，不过还有另外一段要一起来看啊。好，我们先来看到底怎么样来看待好人的良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但这个好人一定是啊加引号的，有一个程度，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明白。那怎么去看好人的良善？教会里面有好人，教会外面有好人，教会外面甚至有的好人比教会里面的好人还好。何西阿书六章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北国南国都在这里了啊，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靠得住靠不住，弟兄姊妹，靠不住。人里面的良善，早晨云雾，速散的甘露，呀就没有了。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有良善，可是想靠着良善达到神那样一种全人圣洁的标准吗？没门啊，真的不可能的。那我们来回答常听到慕道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不信主的善良亲人的这个归宿啊，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也很善良的亲人到底去哪里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学生聚会完了呢，有一个同学啊，一个女生第一次来到学生团契，说牧师我们能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那大家在那边吃点心，就坐在这里跟我谈，开口一讲还没有两句话，眼泪刷刷就掉下来了。他说我的一个啊我忘记是外公还是外婆啊，就是他妈妈那边的父母， 刚刚去世，因为这个女生呢从小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带大的，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去过教会，在中国的乡村，现在他们去哪里了？很善良啊，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情，是个大好人，难道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不能进天堂吗？但若是回答这些经文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从罗马书第二章来回答是没有错的。可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呢，中文当中容易产生误解，哎，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们就认为有可能还不灭亡。但是如果你看英文 For as many as have sinned without law will also perish without law， 就不在律法之下去灭亡，是这个意思。而且罗马书第三章啊，如果我们要看到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良心的律法来审判我，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良心的律法审判通得过吗？罗马书第三章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里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既然是普世人，不是单单只是基督徒，不是单单只是犹太人，那不是单单指旧约的律法或者新约当中这个爱的律法、福音的律法，一定也包括是非之心、良心的律法，对吧？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你靠你自己良心去做，你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吗？我们摸着良心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知道很难。我要这个神学家我不管了，我就这些神学立场、神学观点、圣经叭叭叭就出来了。我是一个传道，我是一个牧师，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人家问说，我的这位的亲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我内心当中很想问一个问题，但是我不能问，在那个时候人家都流了眼泪去再问你。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三个字，很简单，真的吗？大家明白吧？真的有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吗？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按照圣经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信耶稣，你通得过你是非之心的审判，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我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非为非，你通得过，你不需要信耶稣。可是我传福音这么长时间，我没有遇到过一个，除非两种特殊情况。哪两种特殊情况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他还没有到晓得弃恶择善的年龄，或者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就离开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堕胎或者是这个自然的流产等等，或者是刚刚生下来的小 baby 就夭折的。大卫和别示巴犯拔示巴犯奸淫， baby 夭折，大卫最后怎么说呀？他不能到我这里来，但是我要到他那里去，对吧？大卫进不进天堂？弟兄姊妹，大卫得救不得救？这明讲嘛，对不对？他是信心的伟人，大卫得救，大卫不得救，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得救我们都选啊。那大卫是到天堂，他说我要到他那里去。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你不可能用是非之心来审判，他也不晓得弃恶择善。还有一种是生下来就是重度脑瘫的这种患者，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是非，没有失去了自己个人的这个行为能力，这样，那我相信活下一辈子 30年、40年、50年，他是在神的恩典的底下的，你不能够去审判他。要除了这两种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晓得是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破坏是非了。那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回答，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当我们见到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坚定地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耶稣基督说，能够对我们的主说，说你的审判不公义，你屈枉正直，你冤枉我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的。当我们的一切都暴露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思、言语、意念、行为，所有一切都暴露敞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够说，你所给我的是我当得的。而且神的审判是有轻有重的啊。马太福音第11章这里讲到，主耶稣说的，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啊。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然后对加百农说，说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有几个城市是很罪恶的城市啊，推罗、西顿、所多玛、俄摩拉。可是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啊、推罗、西顿他们所受的这个刑罚还相对来说轻一点，这是圣经明讲的，对不对啊？加百农、伯色大这些城市啊，哥拉逊，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神的刑罚有轻有重。那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啊，这索多玛、俄摩拉这么罪恶的城市受的刑还轻一点呢？因为对伯塞大、对加百农来说，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把神迹行在他们面前，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他们怎么样？应着景象不悔改啊，像旧约当中犹太人一样，心与耳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啊。主耶稣为耶路撒冷来哭泣，大家记得吧，为耶路撒冷来哭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招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招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抗拒神的恩典，多次的拒绝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但是受的审判还轻一点。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慕道的朋友啊，就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是也是很真实的话，对不起，你已经听到福音了，你已经听到福音了。那这个福音是好消息，为要拯救失丧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赶快悔改，赶快归向神。我们可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知道确实有的人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甚至高过某些基督徒，但是好人和坏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好人也需要信耶稣看到神的公义与公平？这个礼拜请大家来一起背诵默想罗马书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到永生真神面前，我心中感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向你发出这样一个邀请。你听到福音，你知道再好的人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唯有靠主，靠他的十字架，靠他为你为我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你愿不愿意归向他，做他的儿女，得到永生的福分？如果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面请把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祝福，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还有没有，大家都安静低头啊，闭眼。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啊，福音的朋友，或者我们基督徒，你说我原来对救恩还不清楚啊，感谢主，今天我再一次立志到主的面前来，那也可以啊。我清楚地接受主的救恩。如果是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你还从来没有到主的面前，你说我真正的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因为他爱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今天愿意接受，我最后再邀请一次，好吗？请您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没有？有没有哪怕一位说我愿意接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的大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从主圣经至圣的话语当中更加的明白救恩的道理，明白我们自己实在是有罪有限有死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我们也更感谢主，今天有弟兄姊妹举手，不管是不是我们以前有信过主，甚至受过洗，让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福音的真理，让我们再一次委身在主的面前，求主圣灵也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心中继续来动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归向永生独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